il faut surtout qu'il y ait du temps.《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要从第十节读到，我们读到第十九节，十节到十九节。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部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部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的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感谢主，我们这几次都在读到基督徒有一场征战，征战这两个字，那个小字就是摔跤。我们基督徒是和谁来摔跤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了，在这个地上还有另外一个系统，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世界。那么这个系统的王就是撒旦，这里还有一个系统。我们知道现在在地上，主耶稣来了以后，除了撒旦这个系统以外，神的国也来到这个地上。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愿你的国降临，主耶稣来了，神的国就降临了。所以主耶稣一开始传福音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今天要看见在地上有两个国，一个国是撒旦的国，还有一个国就是神的国。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应该活在神的国里面。这两个国中间是有征战的，有征战。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就特别提出来这一个征战。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就是说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不是和他征战。即使他是他是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和他征战。他是非基督徒，我们也不和他征战。我们是和 那天空的所凝聚的恶魔之战，还有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是与他们征战。那么这个执政的、掌权的，我们也交通了，也不是只找人来讲，如果是人，就是有肉有血的人，不是。那这些执政掌权的是指做他们背后的撒旦，背后的撒旦。因此要与撒旦征战，要与那个属天的恶魔征战，就不是用我们这些征战的办法，不是的。那么征战，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有军装，军装原文就是工具，神给我们的工具。保罗讲的第一个就是真理，真理来束腰。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圣经的真理，在这场征战的里面，我们就会失去道路，就会受影响了。所以真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也说过，那么现在有的传道人就叫讲成功神学，好不好？什么叫成功神学？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就一定要发财，好不好？神要祝福你，祝福你，你一定买那个好的轿车，一定是有一栋好的房屋，这叫成功神学，这就是错误的教法，好不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真理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圣经的真理把它弄清楚。第二个，上次我们交通了，那就是说用公义当作复兴经哲雄。公义原文就是义，圣经里说的义就是指基督徒的好行为来讲，基督徒的好行为。因为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好的行为，你是盐，你是光。盐是说到我们的性情，我们每个基督徒有盐的味道，那是有盐的性情。你是光，光就是好行为。那么如果你有这两样，那么这就告诉我们，那你的里面，你的心里面就非常的平安，你就不怕他的控告，不怕撒旦的控告。所以义就是公义，是做复兴境遮羞，就是我的心里面，因为我有好行为，我有一个好的性情，我一切都是圣洁的，没有污秽的在我的身上。我们在读以弗所书前面，我们曾经说过，那里说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面沾染的污秽，另外一个是里面的皱纹。就是在基督徒的身上，这都是没有好的行为。所以我们一有好的行为，我们就不怕撒旦的控告。我们这是上一次我们说到这两个方面，今天我们就要说到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里是说福音的问题了。我们知道这个福音这个字 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好信息或者是好消息，从神来的好消息。神来的好消息是什么呢？那就是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做赎罪祭，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就是福音，这个福音是白白的给的啊！这个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23节读到28节，23节读到28节，罗马书第三章。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有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好，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就能够白白的称义。白白这两个字在原文就是礼物，神白白的送给你，不需要你靠行为。所以27节他说，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得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立功就是行为，立功两个字是行为，不是乃用信主之法。一个人有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罪，一个孩子从小就有罪，这里就有一个福音，那就是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个就叫福音。神就把主耶稣的救赎送给每一个人，你要不要？那是在乎你自己。所以这里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三个方面，一个是耶稣的血，他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主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信，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愿不愿意向他认罪。第三个就显明神的义，神是公义的，我们犯了罪，本来我们应该担当你的罪，后果应该你自己负，但是神就赦免了你了，让他儿子来担当了你的罪。好，这个就叫福音。福音就是好信息。那么我们基督徒都得救了，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征战的时候还有一件要穿上的，就是要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来穿上。这是什么意思？ 当作鞋来穿上。那么我们就要弄清楚鞋和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先要读一点圣经，来看看圣经里对于鞋是怎么说的。请我们来读一处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或者我们多读一节，读到第六节，一节到六节。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摩西他在放羊，带着羊群，有一天到了何烈山。他不知道何烈山是神的山，神的山那就是圣的，神的山就是圣的。他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以后，他就看见一个异象啊，就是荆棘被火烧灼，但是没有烧毁，就是一些荆棘，火一直在那里烧，但是只烧没有把它烧毁。他在那里就很稀奇，这是什么意思啊？就忽然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话了，就喊他了，就喊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摩西是站的何烈山，是神的圣山，那个地是圣地，所以他叫他把鞋脱下来，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穿鞋的目的是因为地不洁净，我们穿鞋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个地太不洁净了，为了使我的脚不沾地上的不洁净的东西，所以我就要穿鞋。但是摩西现在去的是什么地方呢？是何烈山。何烈山是神的山，神的山那个地 是圣的，所以他说，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圣地就比我的脚还要干净哦，好不好？所以就不需要穿鞋了，要把鞋怎么样脱下来。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走出埃及记的时候，祭司在会幕里面侍奉神的时候是不要穿鞋的。他有华冠，好，或者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也是出埃及记我们来读第二十八章 第一节读到我们就读到第五节吧，第五节。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
好，这里给他只做了衣服啊，锐袍、胸牌，没有鞋哦，好不好？没有鞋。所以祭司他们在会幕里面侍奉神的时候是不要穿鞋的，因为会幕那个地是神圣洁的，因此鞋的意思就是使我们和不干净的地分别出来，把它分别出来。第二个，同时保护我的脚不沾染这些污秽。大家都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吃的食物，神有一个规定，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其中有一条的规定，那么或者我们读一读利未记，11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利未记11章一节到八节。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棘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
好了，神在这里就给以色列人规定，什么兽可以吃，什么是不可以吃的。一个就是要倒嚼，第二个有蹄。蹄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脚有一个很硬的，把它蹄把它包起来了。所以他在地上走路的时候就不会沾染地上的污秽，因为有一个蹄把他的脚包起来的。而第二个，他这因为有蹄，所以地上能够伤害他的东西都不能伤害他。比方这里他踩在一个钉子上，因为有蹄，你看那个牛的蹄 很大吧，那个钉子就刺不进去，就保护了它了。啊，它也不会沾染这个地上的污秽。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要求，能够吃的第一个要分蹄，第二个就是要倒嚼。 倒嚼的意思就是他吃东西吃到胃里面去，他不止一个胃，他是两个胃，先吃进去的东西到了第一个胃，然后又吐出来，再把它吃一次，把那个第一次吃进去的东西不干净的把它吐出来。因为那个牛那个羊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都是抢着吃，好不好，抢着吃啊，那个草大家都在抢着吃，所以就没有想这个草里面也许还有小石头，也许还有不干净的东西，一起都把它吃进去了。吃进去以后他们就要第二次再吐出来，把那些石头不应该吃的东西吐出来，把那个可以吸收的再吞进去，就吞到第二个胃里面啊，然后再消化。这个是里面的洁净，有体是外面的洁净，倒嚼是里面的洁净。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外面洁净里面洁净的才能吃。举个例来讲，牛它可以吃，因为牛分体牛倒嚼，羊它可以吃，羊分体羊也倒嚼，但是猪就不可以吃了。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吃猪肉，因为猪是外面有蹄，但是里面不倒嚼，不能吃。狗肉也不能吃，因为狗外面也没有蹄，里面也不倒嚼，好不好，就是里外都不洁净啊。所以圣经里是把里外都不洁净的就叫做狗，也就是外邦人，圣经里就说是狗，因为里面外都不洁净，好不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地，从神来看地是不洁净的。那么地是不洁净的，我们也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你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
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就是这个地是他游行的地方，所以地不干净，因为他在这个地上就把地都污秽了啊。所以我们也说过，这个地上圣经里把它叫做世界，在原文世界是系统的意思 system。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什么地方都有他的脚印，什么地方他都在那里，有他的国度，所以地上是不洁净的。因此神要在这个地上分别出来，那就是教会要从这个不洁净的地方分别出来。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应该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那就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到27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6到27节。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好了，在这个地上有洁净的地方，现在就是教会。教会这里是说到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玷污是外面沾染的，皱纹是里面的不洁净，所以教会没有这些，里外都没有，都是干净的。所以二十六节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水不是受洗的那个水，这个水是指着生命，圣经里的水都是指着生命来讲，是神的生命，道就是神的话，来把教会洗净。所以现在在地上只有一个洁净的地方，就是教会所在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绝对不要是说那个房子的问题了，好不好？不是你修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都是洁净的，不是，这个教会的洁净是里面的属灵的，好不好？属灵的洁净。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也有一点交通，我们和弟兄姊妹读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现在也可以读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或者我们从二十一节读清楚吧，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四节。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好了，那就是说教会今天在虽然在这个地上，但是教会必须是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的才是教会。如果一个团体，基督徒团体，他并没有脱去旧人，他也没有穿上新人，那就不是教会，他只能说是一个宗教团体。所以这里必须是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的才是教会。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讲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就是新人。所以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老弟兄，我年轻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讲，他说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不是这个弟兄加上那个弟兄再加那个弟兄再加那个姊妹，不是。我们从这里看见教会就是这么多人嘛，那都是加在一起就是教会，不是的。他说必须这个弟兄他里面的新人加上另外一个弟兄里面的新人，要减去他们里面的旧人，那个才叫教会，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旧人和新人了。罗马书第七章讲我们每个人里头还做了一个罪哦，罪不能带到教会里头来，旧人不能带进来，必须是新人，这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好不好？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从神那里来看， 整个的这个地都是被撒旦污染了，因为他遍地游行。但是在这个地上只有一部分，就是有一批清心祷告主的人，好不好？他们里面是洁净的，或者说腓拉铁菲教会只有他是洁净的。这是圣经的看，是圣经的真理。那么今天我们的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就是今天的福音。那么我们要把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让福音和这个不干净的地把它隔开了，好不好？让我的脚和这个不干净的这个地，不圣洁的这个地，撒旦口供出这个地，我要借助福音把它隔开。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属灵的意思了。借助福音，因为福音是一个鞋穿在脚上。好了，我就举个见证。当我们在读，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学一年级，我们都住校了，住在学校，那一间宿舍25个双人床，睡了50个同学。那里面有没有基督徒？我所知道的就2位或者3位基督徒，其他都是不是基督徒。那我们和他们之间怎么能保持我的脚是不受他们的沾染呢？那就是福音。福音怎么能够保守呢？怎么保守我们？那对这些同学，我们就要向他传福音。第一个，向他传福音，第二个，请他到教会去聚会，哇，请他去聚会，他就知道这个叫做这些人是基，这几个是基督徒了。所以犯罪的事情啊，他就不来找你了，好不好？犯罪的事情不来找你了。我曾经也说过，那个时候我是在天津读南开大学，我们那个学校里面啊，有很大一个湖，叫做和平湖。学校又预备了很多船，就是划船，有桨啊，什么都在里头。你如果要借这个船去划，可以就拿学生证交给管理的地方，他就把几号船借给你，你就可以划到湖中心去，去划船玩。但是到晚上睡觉了，就不能拿学生证租船了，因为管理人员也放也下班了嘛。但是同学晚上看到今天晚上的月亮非常好，我们约几个同学划船划到湖中心去。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录音机啊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留声机。那个时候为什么买得到留声机呢？就是日本人投降了，美国兵也进来了，就有一些留声机是他们留下来的，就买一个留声机，几个同学就约好了，到月亮的下面把船划到湖中心，睡在船上听贝多芬，好不好？这是我们大学生活了。你听贝多芬听到明天早晨，明天的课你还怎么上啊？好不好？ 所以他们就来约我们，你去不去啊？但是有人说不要去约他们，他们是基督徒。这是什么福音？就把你和他怎么样分别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带领我们的老弟兄就告诉我们，你们一定要在同学中间向他们说我是基督徒，要向他们传福音，这个就是穿上福音的鞋，好不好？把福音当作鞋穿上，你走到哪里人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犯罪的事情他就不找你了，犯校规的事情就不来找你了，好不好？因为你是基督徒。这个就是和平的福音当作鞋穿上。撒旦会用各种的方法来引诱我们，通过同学来引诱我们，通过各种的方法引诱我们，但是你穿上福音的鞋他就不来了，好不好？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上。平安的福音，我们知道福音都是把平安带给每一个人，所以平安的福音也把平安带给我们，带给我们什么？同学就不来搅扰你了，好不好？不搅扰你，喊你去听贝多芬了，喊你晚上不睡觉，第二天不上课，就不会了，好不好？啊，这一个就是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上。我们就到每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你走到哪里，把福音就带到哪里。啊，走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所以我们和很多不信主的朋友，我们如果要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首先我就会讲，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吃饭前我要谢饭，好不好？你们先吃吧。但是这些同学也很，朋友也很客气啊，你先，我们等你，等你祷告完了，我们再一起吃，好不好？啊，这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把你的基督徒的身份拿出来，好不好？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平安的福音，是当作鞋，能够使你和地隔绝，保守你圣洁，不受他们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信德是中文的翻译，加了一个德字，在原文没有德字，就是信。信这个字就是你对神的信心，我们所信的。这个叫做藤牌，藤牌原文是盾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藤牌。拿在手里做什么呢？藤牌是保护你自己的，好不好？所以灭尽火箭，撒旦要用火箭来攻击你的时候，你这里有一个盾牌抵挡他的火箭。这个盾牌是什么？是信啊，我们基督徒信。如果你有信心，你就能够抵挡它。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灯牌代表我们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是从哪里来？我怎么知道我有信心？当然信耶稣的时候你得救了，你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是信，不错的。但是千万你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信都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这个要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罗马书，第十章， 十七节里面的几个道字都没有的，不要读道字，不要读，你也把你圣经的这几个道字把它划掉，原文没有道。好，
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是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怎么能够相信主耶稣？他钉十字架担当了你的罪呢？这是主耶稣的话说的。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看到没有？主耶稣也在最后和门徒最后的一次晚餐上，主耶稣拿起那个杯来说：“这个杯是我的血流出来，使罪得到赦免。”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主的话。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心都是从主的话来，绝对不是从传道人的话来。如果一个人从传道人说的话没有圣经的根据，你千万要小心了，好不好？你不能说因为他读过神学，他是博士，他讲的都是对的，不一定的，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要有圣经的话。没有圣经的话，那就要出问题了。最近，以后我们专门以弗所说完了，我们专门要讲好几节课，就是讲的真理的问题。最近我也参加一次的聚会，就是说到预定论。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预定论，就是十六世纪有一个人叫加尔文，好吧，预定论从他出来的。他就说神的预定是不能不知道的，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好，他引用了一节圣经，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好不好？就是旧约，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好，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好，他就用这一节圣经，加尔文用这节圣经，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神怎么今天来拣选了这些人？所以他们就讲了，神前面拣选你，这是个隐秘事，可能你来聚了一辈子会，你祷告了一辈子，参加了聚会了，神都没有拣选你，到了最后啊，你还要下硫磺火湖，到那天你就问神了，你为什么要让我下硫磺火？因为这是隐秘事。那这一节圣经来做他的根据是非常危险，弟兄姊妹，我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啊，你要记得记好。那么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 第九节我们要读到十二节，好吧，九节到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到十二节。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好了，刚刚生命记的29章29节，奥秘的是永远属于神，对不对？不属于我们。那用旧约来讲，我们完全不懂神要怎么做，我们不懂。但是新约就不同了，保罗在这里怎么讲啊？他说如经上所记，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想到，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看到没有啊？神的奥秘的事圣灵渗透没有啊？渗透了。今天在新约圣灵住进来了，就把神的奥秘都向我们怎么样打开了。所以在新约绝对不能把旧约和新约不分，好不好？加尔文就是把旧约和新约不分，他说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好不好？我们根本不知道神要怎么做，那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在讲神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了神深奥的事，看到没有啊？这是完全不同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新约神是借着圣灵把许多的奥秘都向我们打开了。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讲嘛，神有一个奥秘，是告诉他的，他要把神的奥秘说清楚。好，这就是保罗讲，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九节，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好，这也是一个奥秘。我们再读一处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你看这里也讲了神的奥秘，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隐藏的现在向我们打开了，向我们打开了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七节，读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读到十九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好了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将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就是神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知道他的奥秘，好不好？旧约神的奥秘是没有向以色列人打开，新约神的奥秘借着圣灵已经向我们打开了。第一个打开神奥秘的就是主耶稣，以后就是他的门徒，其中就是保罗，好不好？那就明白好多的奥秘都打开了。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看见，要把它分清楚。神的话，旧约神的话和新约神的话是不同的，一定要把旧约和新约分清楚，千万不要把旧约的话拿来用在新约。有一个父母教孩子，他是用箴言，箴言就说一定要打孩子。我们中国有句话，打了才出好人，对不对？不打不出好人。他就问我打可不可以打，因为他不单打打，他也罚他不许吃饭，好不好？功课不做好不能吃饭。我就告诉他，我说新约从来没有一句话要打孩子。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说得很清楚，要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你看，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四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你看到没有，没有说要就去打他。你做父亲的首先要用神的教训和警戒，你自己要把神的教训学好，神的警戒学好。所以对儿女就把神的话要告诉他。所以今天我们在讲信心是根据神的话。刚刚我们读罗马书，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切我们的信心的根据就是神的话啊，这是非常重要。今天这个信心作为盾牌，能够抵挡撒旦的火箭，火箭就是要把我烧毁，要使我失去信心，好不好？那我就是要用信心，就是主的话来抵挡他，啊，用主的话来抵挡他。因此我们在这场征战的里面和撒旦的征战里面，信心是非常重要。信心是根据在主的话，你如果有了主的话，撒旦用什么火箭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就把主的话拿出来，你说我相信主的话，主是这样讲的，撒旦也是那样讲的。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就把神的话都改变了。神说那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死。撒旦就把这句话就改变了，你不一定死，你看到没有啊？所以撒旦要把主的话改，神的话改变了。那么撒旦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都是把神的话都改变了，好不好？好，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手里要拿着一个盾牌，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根据什么？主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好，读细读准，还要读熟。当你读熟了之后，撒旦一来了，神的话就出来了， 神的话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信心做盾牌来抵挡仇敌的火箭。好，这就是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好不好？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血，平安的福音当作血，这是保罗说的。第二个，要用信心当作盾牌，抵挡仇敌的火箭，就是他来攻击我，我用盾牌来保护我自己，用神的什么来保护我自己？神的话。啊，神的话，因为我的信是根据神的话。好，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的没有，或者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好，
刚刚讲那个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那里，讲到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基业，这个想，
能
不能讲一下？
好好好，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也说过，圣经里说到眼睛，不只是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看东西的眼睛，是心里面还有一个眼睛，那是能够看见神的。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今天一定要看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都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当作一个基业，把我们当作一个基业，是神要得着的这个基业。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了，好不好？神的永生也进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是神的基业。好，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好不好？好，请讲。
杨师兄，那个我们知道圣灵
有好多名字，比如说神的灵也叫圣灵，对吧？但是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这个时候的神的灵跟我们现在讲的圣灵是相同的吗？
好，
然后我们又怎么理解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他人又刚才说那时候人不懂那个神的灵。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以弗所书，我们来读，先读第一章。十三节读到十四节。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好了，这里新约里面用圣灵这两个字，旧约是用神的灵。请我们要注意，圣经里告诉我们灵只有一个，也请你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第四节，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好，这里说圣灵只有怎么样一个，没有两个圣灵，好不好？所以旧约神的灵，新约的圣灵是一个，名称不同了，名称不同。旧约不但叫他做神的灵，旧约很多地方叫他做耶和华的灵，好不好？名称不同。新约不但叫做圣灵，加拉太书也把它叫做神儿子的灵啊。请我们来读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好了，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神儿子的灵，因为只有一个灵，好不好？我们信的一主一父，只有一位父，一位主，一位灵，父子灵，就叫三一神，好不好？灵只有一个，它的名称不同。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 Rachel 做一个结束祷告。